全新的你，这是个应许，这也是个事实。那么圣经有一段故事是这样记载的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你没有圣经我就来念给你听。约翰福音的第四章，在这段圣经记载这样一件事情。那么第四章这样记载，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比施洗约翰还多，其实不是耶稣自己施洗，乃是他的门徒施洗，他就离开犹太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儿子约瑟那一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井，耶稣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。那时约有五阵，有一个法利赛的妇人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对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，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？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就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我们的祖宗雅各在把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妇人说，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。耶稣说，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耶稣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妇人说，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耶稣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那么这是一段记载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一段故事，这故事讲到一个事情，讲到耶稣基督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，那么碰到了一个妇人，这个妇人是撒玛利亚人。那么在他们的历史的里面有一件事情发生，就是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来往的。那为什么会不来往呢？他历史的背景是这样子的，在犹太人他们离开上帝以后，神把他们国给灭了。那么国给灭的时候，他的方式是这样子的，他们第一个王是扫罗王，那么扫罗王过后呢，又扫罗王要高抬自己，神就把他的王位传给了一个人叫大卫，我们大家知道大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出名，叫大卫王。那么大卫王呢，在一生的当中他犯了两件错事，一个是强奸右奸人家妻子，杀了人家丈夫乌利亚，这是他做的。第二件错事是他怎么样，他数点民数，这是两件错事。那么他以为犯了，他是个王， 要人家太太又算什么呢？但是他没有想到神不放他过，所以他跟那个女人犯奸淫所生的孩子死了，神另外赐给他一个孩子叫做所罗门。那所罗门是出名的，可所罗门很有智慧，但是所罗门呢却因为有智慧却没有节制，他娶了1000个太太，听清楚，1000个。那么这些女人呢就引诱他离开他的上帝，所以上帝就把他这个犹太的这个所罗门的国度呢就拿来就分成2个国度，所以北国叫做以色列国，南国叫做犹大国。那么他们各传了19个王，历史上告诉我们各传了19个王。北国呢在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国，那么亚述王把他灭了以后呢，把他百姓掳走，掳到亚述地去，然后把外邦人放回来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。在犹太人有个骄傲的地方，假如我们注意，犹太人很骄傲的，犹太人这个国家亡国几千年从来不会亡掉他们文化的。你发现犹太人到什么地方去，他们拉比在大热天还穿黑衣服，有没有？然后他们的鬓角呢没有剪的，鬓角就很长很长卷着的，你看他奇怪，他看你奇怪。那么他你笑他，他也笑你，他说你这是外邦人，他不跟你来往的。但是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，因为他这个亚述王把这些外邦人移进来以后跟当地的居民杂种了，所以在犹太人观念当中那是个不洁净的地方。可是好事也不是没有发生在犹大这地方，犹大国南国犹大国在公元前586年亡于巴比伦，巴比伦王把他掳走了，70年以后在波斯王的手下被放回来。你知道犹太地这个地方亡于巴比伦，亡于亚述，亡于波斯，对不对？亚述、巴比伦、马代、波斯，以后亡于希腊，亡于罗马，以后在公元前63年到70年当中，他们叛变当中完全被消灭，所以整个圣殿被毁，整个犹太人被分建在世界各地，所以中国也有犹太人，对不对？开封又有犹太人，他们叫做挑金教，或叫做以色列，他们叫以勒哈啊，总之他们就是，所以他们全世界都有。犹太人当中也有黑的，你晓不晓得？非洲去的时候跟当地混了，他也有些黑的犹太人，所以当然在1949年回国的时候，你看，所以犹太人当中有一些黑的，他们回国，不过他们都知道他们是犹太人，就他们国家灭了。那么在我现在讲这段时间的历史背景是这样子的，你看他们亡于巴比伦，亡于马代波斯，亡于希腊。那么耶稣的时代是罗马统治的时代，罗马的 Augustus 应该讲，不知道他这种名字怎么讲，但是他从公元前一直统治的时候呢，他们在罗马统治这块地方，可是不管谁统治，犹太人的骄傲还是存在的，他们很清楚，我们由南边的这些犹太人是纯种犹太人，你那个撒玛利亚人呢是混种撒玛利亚人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这里面有记载，讲你不懂圣经背景，你就不懂了这段的故事，你很难去了解这段故事的，要很难了解这段故事。有人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就看到说，哦，耶稣来跟撒玛利亚妇人见面的时候，给他活水喝，因为撒玛利亚很辛苦，每天打水。耶稣就跟他传福音的方式，就说，你若是早认识我，我早就给你活水喝了。好像我告诉你说，你要是早认耶稣，耶稣就早就给你活水喝一样，哈。嗯，好像是这样讲的。那么妇人就跟耶稣的谈话当中，我们刚才念这段圣经当中，其实我就要强调的是，他跟认识耶稣的过程当中，他有渐进的过程，好像我们一个人信耶稣有渐进的过程一样。我们是个中国人，信耶稣容易不容易？哎呀，好难啊，对不对？知识分子已经很难信耶稣了，中国人就更难信耶稣，两个啊。但是这段圣经其实最重要一个两个字是很少人注意到的，在希腊文里面叫 day， 那个 day 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跟你讲，第四节他说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那我们知道历史上已经知道一件事情，犹太人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，怎么可能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人？他们是不经过撒玛利亚才是正确的。就像你到纽约，你很不愿意经过哈林区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去走过哈林区没有？ 除非你是哥伦比亚读书没办法哈 ，no choice， 因为我常去哥伦比亚讲道，那个没有办法要去了，要110街啦 ，let's go 啊，不要走太北就好了哈。但是很少人愿意走路徒步走过哈林区的，很少很少，所以是不经过哈林区，不是必须经过哈林区。那么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，它圣经却记载说它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这是 key point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有个催逼，耶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不管一般人不经过撒玛利亚的，他们不经过的，他们要从这个加利利地上犹大地，他怎么走呢？他是过约旦河，然后绕过去再回来走，不然就靠着海边的海道走，那海边那个公沿海道路就靠着边，不要经过撒玛利亚，越这不沾边越好，这个走法。可是呢，圣经说耶稣基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我以前读很多年的圣经，一直没有注意这个字，直到有一件事情发生过在我身上以后，我开始明白这个字是什么意思。我给你讲我年轻的时候恋爱的故事好不好？我年轻的时候爱上个女孩，那女孩是很漂亮，我们又是同个教会的，那么我是主席，他是灵修，你看多好。那么两个同工哈，恋爱哈，这样子。那么我们两个有一次，我记得这事情发生这样子。有一次我们从青年团契回来，然后两个大人都骑脚踏车回去嘛，然后这个女孩子不晓得为什么心情不好，我也搞不清楚。女孩子的女人心海底针怎么摸嘛 ？You never understand them anyway， 所以 just let go。那么她心情不好，她不跟我讲话，那我就一直问她说：“哎，你今天怎么心情不好？要不要告诉是什么事情讲一下嘛？”一边起来就跟她讲话，她都不讲话。后来我问烦了，她讲说：“有些人是格子内的，有些人是格子外的。那格子内的我们就跟他分担心事，格子外的人就不跟他分担心事。”那我一听，那我在哪里我已经知道了嘛，我是在哪个地方呢？我在格子外的嘛，那还怎么好谈呢？我们恋爱还怎么谈下去呢？虽然我没有当众宣布我们恋爱，但是我们已经怎么样，心心相印了嘛。那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我是一头热哈。所以当我这种男人有个东西是不能碰的，但是男人无聊的自尊是不能碰的，女孩子注意听，男人有无聊的自尊心是绝对不能碰的，碰了呢他就像蚌壳一样，你知道什么蚌壳吗？蚌壳是打开的，你用针刺它一下，它合起来，它不再打开了，等它打开里面一定有珍珠了。珍珠就是怎么样，受伤的贝壳，你们晓不晓得珍珠是受伤的贝壳才会产生珍珠的，那个金属灵的不得了才会打开，不然它永远不再开启的。结果呢，那一天他把话一刺我的时候，已经快到那个门口了，经过公园他往左转，我家住在闹区，我要直走的时候，我就丢下一句话给他，那既然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就不用再谈下去了。男人自尊，所以那一天我流着泪回家，虽然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不过谁也看不到，当他车子一转他走的时候，我直走，这一条道路就成 Y 字形，就离分开来了。刚好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，我也不知道。刚好第二天我就要出差，我要去开个学术会议，所以我就走了，我就坐车往北部去了。那么我那一天要走的时候，他也知道我什么时候要去坐火车，他都知道的。我希望那一天有个奇迹，我希望那一天我在我惊讶当中可以看到他的脸。可是那一天什么脸也没看到，我就落单一个人，偶偶独行就上了火车。我在开会的这个礼拜当中，本来是一到就打电话，现在没有电话可以打了，只好找朋友喝喝吃吃喝喝，就开会回来晚上吃吃喝喝，就把这事情尽量忘掉。然后我在回来的火车上，我还有个梦想，他知道我哪天要回来，哪个飞机哪个火车他都知道，他可能会在火车上突然之中出现，你做梦啊！我下了飞机，我在人潮里面东张西望，连个影子都没有，所以我就背着我的背包，提着我行李箱，我就孤单单就走回家去。那么那天晚上本来回来马上就要约会的，对不对？一个礼拜没有见面，怎么不想呢？就要约会了，晚上想要出去约会，没有会可以约了，无聊得很，就拿个 remote control 就在电视机面前，什么也没有看到， 搞到晚上很晚啊，也没有心情睡觉，然后还想不睡也要强迫自己睡吧，都12点多了，蒙下头躺着想要睡觉，电话铃响了，我就没好气，这个时间有什么好电话呢，我就没好气，我就抓着电话就打，喂，对方那头就讲着几个字就结束了，我说是谁，是我，然后最后三个字，对不起，然后那声音是哭咽的声音，是有哭泣的声音，然后我说哎呀，还没讲完，啪，电话已经挂断了。那天晚上我就没睡了，我心里面非常的担心他不知道怎么样伤心，所以我就等着天亮可以出去，我总不能半夜去人家家，他爸爸打我怎么办呢，那天我就想说算了，我就等，可是就很不巧，就在那一天的里面外面就下雨，你看上帝很奇怪的，心情已经不好了他又下雨，各种拦阻都有哈。那么我就等了，我等什么呢，等天亮，我怎么知道天亮呢，要到清晨的时候人家卖早菜的声音在叫的，我知道说天亮了，人家卖早菜的声音叫呢，我就豁然而起，赶快穿戴整齐就准备出门，外面下着雨，我的父亲每天在公园去做体操的人，今天没有出去，在客厅做体操，他看见我吓一跳，哇，你那么早起来，哇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哈啊，他说那你要去哪里，那我不能讲说去哪里啊，我说我去公园那里，哦，年轻人早点做体操好，他忘了他在那里做体操啊，所以我就牵着脚踏车出去，一手拿伞，一手抓脚踏车的头，就哗哗哗哗哗哗，风又吹又打，我就走到他家的巷子里面。我本来那个人跟我一样的机械，会点着灯等我一夜，你做梦。我就站在他门口，6、7点，天蒙蒙亮，我站在门口等他，不敢敲门，也不敢不敲门，心里非常质疑，作难。结果到了快7点的时候，突然门打开了，是他爸爸。哎呦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马上叫他女儿。这个小姐睡眼惺忪出来，哦，你怎么来了？把我气坏了哈。当然，以后我们就复合了，那个就是师母。因为我只有一个女朋友而已，那就是师母。那么，但是呢？这件事情就有很多的影响，为什么呢？我突然了解什么叫做必须。那个必须的催逼什么意思呢？你总觉得那个人需要我去安慰，那个人需要我的了解，所以你就有那种催逼感，整夜不能等待。希腊文那个 day 那个字就是一种 compulsory， 是一种 push 的一个爱，他要去，所以圣经讲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不是历史的事实，但是是一个上帝的心情。我希望我讲得清楚，上帝知道那个地方有撒玛利亚人是被人遗忘的，是在最终挣扎的，耶稣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所以耶稣基督脱离了平常人走的道路，穿过了撒玛利亚的山地，到了叙加这个地方来会这个撒玛利亚人，这是故事真正的背景。那个爱是上帝解开万难，解开文化的拦阻，来寻找一个被人遗弃的一个女人的一件事情，这背后的事情。但是当他们这两方一相遇的时候呢，就产生一连串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我们来看他的对话，对话里面他们有几件事情。你看耶稣基督跟他讲说，请你给我水喝，请你把水给我喝。可是你注意，我刚读的这段圣经，耶稣连一口水没喝到，倒了用了很多口水，你有没有发现一口水没喝，他只是用个借题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这个妇人给他水喝没有？他不给他水喝，他说什么？你既然是个犹太人，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后面有个提醒，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，为什么没有来往呢？这是历史跟文化的问题。今天有多少人信耶稣？你这个难关要跨过去的什么？就是你文化的问题要跨过，你跨不过这个问题。中国人有5000年的文化，我为什么要信你一个洋教？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相信？所以我讲说，中国人要去相信基督徒是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是很难的，有中国文化的背景那就更难了。中国人对什么事情的第一个反应都说 no， 你有没有发现？你没有注意到吗？什么事情第一个反应就说
梦。
波波，我想跟你女儿今天有点时间，跟她一起看个电影好不好
？No，、
啊、有没有？这是先 No 的，没有说 Yes please。
哈哈，那是美国人哈，他说都说 No，
因为我们觉得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们都先 No 拒绝，然后再回家慢慢想。你没有发现中国这样？为什么知道这个事情呢？我以前我小的时候，其实家里是有钱的，我们住在一个台北的一个有钱的，叫那一条路叫博爱路，我家就住在邮局的对面，开个眼镜公司。那么呢，这条街呢有个特点，所以那很早期很早期的时候，那时候这条街早晨有个特点，是什么特点呢？在早晨五点多，你会发现所有的妈妈都会出来扇炉子。你们不晓得那个扇都起那个灶啊。我们下课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回家呢功课没有写完，写完也好，我说要劈一点柴，我们就拿那个就柴刀就开始劈柴，劈完了柴了以后呢，就放在里面，妈妈就拿柴，底下用纸用柴，上面用木炭，然后就开始起灶子，然后把那个火漆好就拿回到家里面的灶里面去煮稀饭。那个情景是很有意思的。我小时候为什么知道呢？因为我有恋母情节。恋母情节什么意思呢？早上起来，妈妈不在，不管几点，我马上醒过来，就蒙着眼睛就去找妈妈，就缠黏妈妈，黏得不得了。那么我就小时候的印象当中，那个全台北一个有钱的街上呢，其实人都一样的，那些妈妈们就一边上火一边咳嗽，咳咳一边讲话，啊，从这边喊到那一边，从那边喊到那一边，然后很热闹的早晨，然后问菜谱在那个地方，那时候问的。哎，那个上次你说那个辣椒小炒怎么做啊？哦，很简单啊，咕咕咕咕，然后就开始讲啊，跟讲。我现在就看，那么有一天发生一件事情，那件事情是什么呢？突然之间，很多妈妈就赶快把烧完了，话也没讲太多，就把这个灶拿回来上，把稀饭放上去，然后大家就呼就跑到那个林妈妈卖布的那个林妈妈家里面去。我当然跟了，我就跟去了。跟去以后，原来故事是这样子的，原来那个林妈妈的家里面是全条街里面第一个有瓦斯炉的，瓦斯炉啊，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！哇，大家会去看那瓦斯炉，因为林妈妈已经很久没有出来扇火了，所以大家想说，要是病了会打听人家什么病人，人家命好，现在买了个瓦斯炉给他，所以大家为了看这个瓦斯炉就去了，所以我当然我就去啦。我去了以后，当然看不到。就缠着妈妈就抱起来，我看了一下，哦，瓦斯炉就是个方方的嘛，那旁边有个大桶子，大得不得了，然后那个你妈妈就示范啦，都示范啊，这很简单的，没什么啦，就这样子嘛，火柴一点，把一转，嘣，就这样子啦，哦，他说哇，你知道这人是这样子啊，好命哦，什么都讲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实话是背后讲的，实话是背后讲的，等他跨了那个门槛一出来呢，我们另外一个林妈妈。开五金行那个我妈妈就讲的，那个煮都不好吃啦。我妈妈就问她说：“为什么会不好吃？”她那个火就这么一点点。你看，一个第一个瓦斯炉进到一个有钱的街，一个最文明的城市，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？No。可是曾几何时，过了几年，家家瓦斯炉，对不对？炒菜万家香，那种不好吃。没有的，可是你知道这个东西要进到一定的文化里面去的时候，非常的困难，何况对一个中国人。中国人有太多丰富的遗产，但是中国人很少享受这个遗产，我们放在壁橱里面欣赏，很少把它使用出来。但是我们却对整个我们的信仰的当中用的反对，所以我第一个我想触摸的问题就是说，我们成为一个中国人，我们到底我们去信神要得到一个圆满人生，我们想要我们必须跨过的关卡是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们发现呢，我们有个讲法，我们认为信耶稣是个洋教，有没有？然后他就说这个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工具啊，但是你要必须明白历史的事实，美帝国主义是先被基督教侵略的，因为耶稣基督不生在美国，你明白吗？他看起来很像美国人，因为是他们画的。要是我画耶稣，已经画成中国脸。我听说耶稣还有黑的，因为是非洲人画的，所以耶稣基督事实上是国际脸谱，你们不晓得而已。因为我看过黑耶稣， 我才说，哦，耶稣是完全是看谁画的。可是因为西方的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最深最远，所以你在看的文化这个图画的当中，所以耶稣最像西方人，你明白意思吗？其实他应该比较像犹太人啦，犹太人是散族的，跟中国人更近。西方人是亚佛人，离得比较远一点，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拦阻。但是在中国的拦阻里面呢，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，我们比较拦阻的，我们认为它是个洋教。但是我现在想告诉你说，其实中国人是在所有的民族当中，按照我这种浅薄的学问，但是肯读书的人所整理出来结果，中国人是最靠近上帝的一个民族。中国人的天坛，你们去过天坛啊？你没有去过哈？OK， 你去天坛最上面，你去看那些，你有看过任何的形象没有？啊，都是一些牌子，浩浩之天有没有？一些蓝牌子挂在上面，因为天是没有形象的，整个天是没有形象的，所以中国人是个敬天的民族。那么这个天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以为天就是玉皇大帝，其实不是玉皇大帝，完全不是玉皇大帝。天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是一个，我用孔子的思想来做一点点的解释好了。孔子是不相信鬼神的，对不对？你们知道孔子不相信鬼神吗？因为孔子说子不逾怪力乱神，你们听过这句话吧？他说我不讲怪力鬼神的事情，我从来不讲这个事情了。那孔子虽然不讲怪力乱神，孔子却说什么？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《论语》八佾篇，不是八修篇，八佾篇。子贡问他，他说宁昧于傲不昧于躁，何谓也？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为什么人要去谄媚防止东南角那个神，不去谄不要去要去谄媚那个躁神，不去谄媚那个，不去拜那个防止东南角那个最大那个神呢？孔子回答说，祸罪于天无所导也。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因为你得罪了老天呢，就没有什么可以祷告的啦。那他怎么说呢？孔子还有天的观念是什么呢？怎么有孔子有哪些天的观念呢？他说：“世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天何言哉？”他说：“世时在运行，四季一年四季在运行，百物在生长。他老天一点话也没讲话，一点话也没有说啊。他的观念当中什么观念？那个天的观念，那个天是指百物生，四季的万物生长。”世纪的运行循序的那一位神，好像圣经说神是创造天地的神一样，非常非常的靠近的，你会很压抑，很靠近的。那你说，那么你说从道家来讲，我今天讲到儒家道家就可以了哈，其他我就不讲了。从道家来讲，你说那道家怎么来解释这个东西呢？其实你发现道家的时候，你发现道家更近，我不是讲道教哦，不是张陵那个道教哦，也是张角那个道教，是老子的《道德经》的那个道。比如说我记得的话，我就背一个给你听，《道德经》25章，他说：“有物形成，先天地生。”他说有一种东西形成，在天地还没有创造以前就已经存在了，先天地生。有物形成，先天地生。这个东西的那个东西，因为他不能讲这样讲东西啦。啊，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存在，在天地没有生长以前已经存在了。他说极息辽息，独立而不改，安安静静的，没声没响，但是它的特性从亘古到亘古都是永恒不变的。极息辽息，独立而不改，好像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永远不变。有没有听过基督徒你们知道这个话，它是永远不改变的。可以为天下母，可以为天下母是什么意思呢？可以成为创造宇宙万物的起源，它是个创造宇宙万物的起源。他说无不知其名，我对那个东西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。自字曰道，好吧，我就勉强称它为道吧，就是道的字的原来。道这个字就是道路的道的位，万物的，我们英文翻成 logos， 万物的存在的这个次序 logos。但是它是我们称它为的位吧，万物生存的道路，自知曰道。所以外国人读圣经读不太懂，中国人读圣经一读就懂。为什么呢？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 你读起英文圣经不知道他讲什么。In the beginning there's a word，
对没有
？Word was God， 然后讲老半天 ，word 老半天讲什么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中文一读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你心里面就讲阿门阿门，你马上就明白了。哦，原来道家所说这个道何等的帮助我们铺了路去了解圣经，那个是事实行焉，是百物生焉的这位上帝，何等的奇妙。所以你说中国人离上帝远不远？不远。但是我要告诉你有一点点差别，你不要硬是把老子的道、中国的天跟上帝放在一起说 It's identical, it's similar。你知道 identical similar 不太一样，你晓不晓得？ Similar similar， identical is identical， it's not the same one。 因为中国的天是无情天，你听过这无情天吗？为什么讲它无情天呢？比如说我们在看老子的东西，它里面讲说他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，对不对？那上帝不仁呢？天不仁怎么样呢？以万为刍狗。刍狗是什么意思？这刍狗这个东西是这样子，人祭拜死人的时候不是做用稻草做一些狗的形状吗？用去拜，然后你拜完了以后呢，就把它丢在地上让它风吹日晒，让它自己消灭，对不对？这叫刍狗。所以他说上圣人不仁呢，好像无为而治，就让百姓自生自灭，上帝不仁呢，就让万物自生自灭。你明白他的意思吗？因为他没有感受到上帝在人世间有任何实际的作为，可是他不能否定，老子不能否定上帝的存在，但是他就说以万物为刍狗，让他自生自灭，他是这样的解释。但是他不了解耶稣基督不是无情天，耶稣基督基督教的这位神是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寻找人的那一位神。虽然他所讲的万物跟我们非常靠近，很可惜中国人在因为还没有知道耶稣基督以前，他只能认识上，他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他感到上帝是无声无息的，他没有感受到上帝直接的爱。我有没有讲清楚？有时候我讲话不太清楚哈。他是感到无声无息的，这个东西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？我知道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 baby room 去看。我经常从孩子身上学到很多功课，我就看见一个现象，是这样的现象，在 baby room 当中，一个小 baby 几个月大，那么他要喝奶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哭，对不对？那妈妈急得很哦，你看妈妈急得满头大汗啊，啊，这个奶是冰箱拿出来的，不能这样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妈妈一定要赶快去热啊，用热水热，假如是玻璃啊，热水热，还赶快去热的时候呢，那孩子认为妈妈不给他是无声无息，是无情天，无情的妈妈，哼，我哭了，你不给我奶吃哈，我拼命叫，叫的那个脸发红花紫，有没有？那妈妈是急得要死，妈妈说 coming coming， 她也听不懂。然后等奶热好了以后，还要在水里面在轴上热一热，太热了，赶快在冷水里面再去泡哈 ，overdo it， 然后再弄起来 ，OK 的，然后再灌下去，对不对？可能孩子哭得没气力，不想吃，睡着了哈。That's always do happen。我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呢？上帝不是无情天，可在中国人在摸索上帝的过程当中，耶稣基督还没有降临，因为老子跟孔子差不多时代，对不对？公元前551，对不对？公元前哦，公元前551，那么他这样的差不多在400年，这个551到479是张宗呢，三会儿比他早一点，可能讲560吧，比较早一点。可是他们两个有相叠的时间，为什么相叠时间呢？因为孔子学生老是跟老子学生吵架。你看庄子写的东西，你老是吵，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个，不先把一个道理告诉你们。所以你可以发现呢，那时候对耶稣基督的降生还有500年的时间，所以中国人还没有摸到。所以中国人在对那时候对上帝的整个了解是什么样？上帝是一个无情天的上帝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借着儒家，借着道家，借着孟子这些人，给我们铺了一条道路。你要真的是儒家子弟，你真的是懂得儒家的人，其实你接受耶稣是只要跨个门槛的事情而已。你突然发现那个神那个天不是无情天，乃是爱我们的神的时候，你很容易跨得过去。但是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基督之间有个文化的问题。我再讲另外一次，中国人在信耶稣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难题，那个难题是什么呢？孝道的问题。 笑，有没有？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基督徒呢，上礼的时候都在赞美主，有没有？他不懂这最基本观念是什么？基督徒的观念当中，一个人在人眼光看的那个死亡的本身，他不认为那是个死亡，他认为是安息。安息是什么意思呢？安息就是说，既然睡觉还会再起来的意思。那你会发现，你去参加丧礼的时候，你发现有个很大的不同。有些人送的礼是某某某千古，有没有？有一种是某某某主礼安息，有没有？那么安息跟千古有什么大的差别呢？千古就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见面，叫做千古。一别就是怎么样？不但一古、二古、两古、三古是千古哈，没得见呐、啊，这个叫做千古一事。那么安息怎么样？安息说你暂时睡吧，我马上来哈。就这个意思，安息说你好好安息，中共国校随着你，你会再醒过来。We are going to meet， 你先睡，我 I'm call you up， 就是这个意思。安息这样，所以你会发现他这整个观念是不一样的。可是你会发现基督徒在父母在出事世上，他发现说基督徒好像不太注重孝道，但是是个误解。为什么误解呢？因为十诫的第五诫，你们记得十诫第五诫吗？前面四诫是讲上帝跟人的关系，第五诫到第十诫讲人际之间的关系。人际之间的关系的第一诫讲什么？你们当孝顺父母。中国人讲说什么？百善怎么样？孝为先。嘿，不知道谁抄谁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摩西是公元前1400年，孔老夫子比较晚一点，跟礼记秦朝的时候还是晚一点，所以我这些东西都还是晚一点东西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理念在基督徒观念中跟中国的文化背景是很接近的。比如说我举个，我不想讲太多中国东西，因为我讲你不懂，对不对？我又没得写，但是至少我可以用的，比如说中国的孝道来讲，我讲两个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一个孝记，一个孝经，一个在礼记。孝经里面讲说，他讲说孝呢，他孝莫待严父。孝呢，严父不是对父亲严格，严父是对父亲很怎么样？尊敬，严嘛哈，严谨。看到父亲，嗨 sir， 爸爸早，爸爸好啊，就是个严谨。孝莫待严父，严父呢莫待配天。但你对父亲的尊敬呢，没有大过于你的德配于天的。所以中国的整个孝道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对天的尊敬。然后中国人我今天在第一堂讲到说，中国人的悲上是讲天地君亲师，有没有？所以天是在整个五伦当中的第一个，五伦里面的第一个是天。五伦是人世间的，对不对？人世间的什么君臣弟子，这就是五伦。那五伦的上面那是天，是天地之间那个天，那个天是人应该所敬的。我现在再讲个东西，可能帮助你们了解。比如说，中国讲的24孝，你们还记得几孝？我是不太知道了。比如说你有阳香哈，打虎对不对？你们就是看你们样子好像老来子，你们就知道了吧？老来子，老人家当小 baby 过，这个叫老来子。你可以发现中国24孝里面，我就要请问你。中国24孝的里面，哪一个是最孝顺的？是大禹，是汉文帝，是曾孙，是明顺，还是谭颜子江革啊？我看我他背不太下来，我可以试试看就是了。吴猛还是唐夫人啊？还是黄香啊？还是杨香啊？好多香哈、啊！还是郭巨啊？这个绝地得进那个过去，你好多还有顺，到底哪个最孝顺？你觉得？你们晓不晓得？24孝你都忘记了，所以不孝哈。24孝里面最孝顺的是舜帝。那后来我就研究说，为什么他们把他舜帝变成24孝之首呢？我就研究他怎么孝顺了，他孝顺很有意思，而且孝到个地步，后来得王位，因为禅让给他，尧舜尧把位置禅给他，因为他太孝顺了。《帝王列传》这样记载，还是要背一段给你们听。他说舜母早死，舜的母亲很早就死掉了。他姑嫂再娶，姑嫂他爸爸叫姑嫂，姑的眼瞎眼， 但是他名字叫古扫，古扫再娶，就生象，不是生大象的象，字是那个字，不过他弟子叫做象。然后后面讲到什么咸玉杀舜，他们都要逼迫舜想把他给杀了，因为他是前妻子。但是呢，舜帝呢恪尽仁孝，他都是能够孝顺他们。那么对父亲有个对他责打，他有个对待，那个对待的方式是什么呢？他是大杖则走，小杖则受，是什么意思呢？爸爸拿大棍子来，他就赶快跑，大杖则走；爸爸拿小棍子来，小杖则受，就让他打几下。结果连二十孝文乡里，二十岁的时候，他的孝名就远播乡里。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说：哇，这种孝顺滑，那谁都可以孝，对不对？爸爸拿大棍子，当然赶快跑嘛，对不对？小棍子因为捏成六角了，你不知道，当然被打几下，也就活该了。后来我就明白这背后的道理，那个背后是这样子的：所有的孝，无论是打老虎，无论是喂蚊子，对不对？无论是千里背百米，百里背米，无论是你各种各式各样的方式，这个都是给予亲。给予亲的意思说，只是对亲有达到孝顺，但是孝顺帝的这种孝顺法，有一个特点，它是给予天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你想想看，这父亲拿大棍来打他，一棒子把他给打死了，他父亲就有点什么，就有点污名。既然父亲有点污名，就不足以言孝，你们懂这个道理吗？所以你的父亲是找你说，哎，我们今天去抢银行，千万不要去，因为是逆于天，就不足以言孝。不要说父教子死，是不止不死就不孝 ，no， you cannot die， 这是舜帝告诉我们的。是第一个，所以他是连二十孝文乡里，因为他的孝道里面，在二十四孝里面是唯一有天的观念的。You got it or you don't got it，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所以中国的孝道当中呢，是跟很多人观念不一样。比如说我背两个，我再背一个好了。啊，比如说中国的孝里面，他说大孝尊亲，其次不入。其下能养，什么意思呢？他大对父亲的孝顺，最大是对父亲的尊敬，其次呢，再其次是什么样？不入，不为父亲，不会因为你得到你的名字得到羞辱。其下是能养，最下面的才是什么样？你能够奉养你的父母，你们同意吧？最下是尊亲，你对父亲非常的尊敬，尊亲，那其次才是不入。那么你看这个尊亲的观念呢，就像讲敬天的观念一样的，我知道没讲清楚，尊敬于天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对这个东西，我们觉得基督教有一点点霸道，你们觉得？至少我以前觉得啦，我是觉得基督教蛮霸道的。耶稣基督讲这么一句话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，他讲说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有没有？我读到我那时候年轻，也不信耶稣。听他这样一讲呢，我就把圣经丢，胡说八道。我为什么不信他，我罪就定了呢？凭什么？我还没开始做坏事呢。后来我就明白了。我讲个真正的故事给你听。在从国内来的有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，拿了博士，进了公司里面做科技的人员，开始进去，他非常优秀，七八年就爬到 director 的位置，已经第二到第三阶级的管理，一个大公司的管理阶层。那房子年薪当然几十万，有时候 bonus 达到百万，很有钱了、啊。他就买了一个大房子，有这个 swimming pool。那么呢，他也感念他父亲对他的好，所以这个三四十岁的这个人呢，他就把父亲从乡下请到美国来住。你知道美是心地是很好了，你也知道老人家来到美国呢，又聋又瞎又瘸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感觉？就看电视看不懂，对不对？听不懂，车子不会开，出去不会回来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这什么要靠人？人家脸色好看就好看，人家不好看就不好看。这父亲也是很无聊，每天在那里对着电视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，关了不知道怎么办。然后房子是很大，然后这常人家给他鞋子，他又从来没有穿过皮鞋，就大脚丫子到处走哈。 那儿子看看说，爸，那你无聊你想做什么？哎，我想回去。妈，爸，你回去做什么？哎，我想种点菜，我那个菜现在不知道怎么样，就是想念他的瓜园去了。他说，爸，你不种菜也不是美国不能种，那个院子这么大，把我外块给你种好不好？他说，真的，那个漂亮草坪外面给我种，那不好吧？啊，爸，没问题，为了你，哇。那爸爸说，哦，那你说，那我就挖了哈。他就给他画了一块，还是买的砖，两个人来铺，一个礼拜六，两个礼拜六就把它铺完了。然后他在那种起他的菜，起来搭起瓜盆来了，过他农夫的生活，非常快乐。因为他以前就是农夫嘛，大师也没读过，那什么中文不懂，不要讲英文呢、啊。然后这父亲就开始哇，每天种菜。后来传说出来就说，其实肥料比那些菜都贵了。不过父亲高兴，那就可以了。他就总说孩子孝顺不孝顺，啊？你们怎么不讲呢？诚实一点，孝顺比你孝顺，孝顺。但是有一次事情发生了，他们家也是开 party， 因为你知道这些 upper manager 经常要在家里面开放啊，大家吃吃游泳池旁边讲讲啊，音乐放一放，那天就开 party。但爸爸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发现家里来了很多的名吃，很多的美国人进来，哇，他拿个铁铲子就在那里挥，欢迎欢迎，请进请进请进，非常的和善。非常和善，对他自己来讲，我是这一家的主人的爸爸。那么这些老美看到他，跟他嗨嗨嗨，然后就跑去问那个 ，Hey, who's that old man? He's just very funny。这个孩子不敢讲是他爸爸，因为他是公司里面的 director， 快要升 VP 的人了。他反正爸爸听不懂嘛。他说 ：“Oh, it's okay, it's my gardener.” Gardener 是什么意思？那是我家的园丁。爸爸听不懂，爸爸没有听到，听到也没用，反正也不懂。那么，我就请问你问题，请问这个孩子孝顺不孝顺？啊？刚刚才说孝顺，现在说不孝顺，怎么颠三倒四？是不孝顺，他不孝顺的地方在哪里？不是没有给，不是说不爱他的父亲，而是说他不敢承认他的父亲是父亲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他的不孝的名字已经定了，你们同意吧？所以当有上帝存在的时候，你不信上帝，你的罪已经定了， that's a problem， 就是个意思。其实耶稣是讲这个意思，不是在讲说他犯了多少罪，不是。人最大的罪就是不把神当神的时候，这个 offense God。 你像一个父亲，你不把父亲当作父亲看待的时候，他的感觉如何？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有很多的争执，神这么多，你怎么知道你的神是真的？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辩论？神这么多，你怎么知道你的神是真的？我以前有很多的痛苦在这一点上面。我信了耶稣以后，我很热心传福音，我不是那种信耶稣以后呼里哗就晃下去准备上天堂的。I never be that way， 因为我信耶稣，我知道我是罪人，信耶稣的不是要上天堂信耶稣的，上不上对我都是其次的，但是我知道他是神，我必须服侍他，我就开始，所以我就很认真。可是我每次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都要跟他讲说我的神是独一的神，那个、很痛苦的，因为还没有传福音就先吵架。你可以告诉人家说你的神很好，我的神更好，人家也可以接受，对不对？因为货比货嘛，对，大家比一比，这个可以。你告诉人家说你那是假的，那不是非吵不可吗？所以我是非常痛苦，我就给上帝跟他打个商量，我说可不可以谦卑一点哈？那我跟他讲说，你信那个不错，也很善良 ，we are similar，OK，、okay, but 我们这个是 true God 啊 ，we are better 哦，那这好，这好好多了嘛。一来就把他啪就给他推翻了，那就只好吵架，不能和平嘛。那上帝也说不行啊，因为圣经说出于外不可别神啊。那我就又转弯抹角，尽量不碰这个题目，颠三倒四。然后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就说 that's good question 哈，那我们先讲别的哈，等一下我再回答你。等一下，我从来不回答他了。因为他也忘了，他是为吵架跟我讲的，以后他全都忘了。Never be their problem anyway。你知道，慕道友问问题都是只会问问题而问问题，不是要求解答问问题的，那是找答问问题，不是要。所以问完他也就算了啊，他也是信了，那就这样过去了。过了多年以后，我结婚生子，就刚刚那一个跟我吵的那一个，然后我们就生了一个很漂亮的儿子，今天在你们当中，在楼下讲道。那么他 他小的时候妈妈上班，爸爸带他，因为爸爸读博士就带着他，所以我就教他讲话，所以妈妈没有特权，我是主动攻击权，我教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。所以每次碰到他有要吃饭叫爸爸，这小伙子也不知道什么，知道说爸爸这个东西是爸爸，所以他最会讲的话妈妈不会叫，爸爸是会叫的，爸爸爸爸爸爸，上厕所爸爸，叫吃饭爸爸，睡觉爸爸，反正都是爸爸，反正一个爸爸出来就好处，他就知道这样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 equation， 他小脑袋你就知道。所以有一天我在学校的一个 student center 里面碰到了一个上海人，那时候你知道这个1970-1980年很少人出来的，这个人怎么出来我也不知道，是高官子弟我也不知道， I never know 他的 background， 我从来不查人家背景的，所以我就看他的东方西方，我想哦，只知道他是阿拉农啊那种人，那我说 OK， 阿拉农也没有关系，问了老半天哦是上海来的，我就叫他到我们家来坐一坐，准备跟他传福音。那么呢，当然请了一些高手来，禅定班的高手请过来要准备跟他传福音，那时候那个1970-1980年都是台湾来的，大陆来的几乎凤毛麟爪，会不会比他更少一点我都不太知道，反正都没有什么人来，因为文革刚过，你对那阵怎么可能出来，就没有。所以我抓到这么一个人呢，我就请他家里面就要请他吃饭，吃饭的目的就是福音餐会啦，准备供他哈，请了高手来，那么大家就聚在一起就吃饭啊，那他大家中国脸色也不知道谁怎么样，对不对，那他吃饭就聊天了，后来这个姊妹就跑来了，哎，明辉啊，这个人是信回教的耶，啊？我说怎么信回教？他老是阿拉阿拉的耶。啊，我说不是，说阿拉就是我了。他是不是还讲农啊？对，还有农，我农就是你啦。我这个我都问过了啦，不是回教的，放心好了，无神。哦，共产党，更惨，我一解释，他们就走掉了，没有人理他了。你看那时候国共对立到这个地步，不可思议哈！你们现在还肯听我讲到，感谢主啊！你看，那么大家走了，走这个很年轻人很有意思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不看他玩他也无所谓，他就跟小孩子玩，哇，那个大哥跟小孩子玩的一哇全他闹疯疯的。突然间他讲了这么一句话，引起我注意，他说这是谁家的孩子，长得好神气，你看这好神气，这孩子好神气，就指着孩子讲。我一听神气，神气在台湾人就是自以为了不起叫神气，这语言不一样。我就问他说谁在我家神气，他说这个孩子，你看这孩子好神气。我看着他，我说孩子怎么会神气，是话都不会讲神气什么。他看我看不懂，漂亮啊，我说我的，你那么巧，不讲漂亮不是你，一讲漂亮就是你的，他不像，我说不像，像妈妈，她像大嫂呢，哦，跟大嫂一模一样，哦，这孩子漂亮，哎呦，你还会生这种漂亮孩子，我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没有意思，他就结束了，他不管我了，他跟孩子就玩起来了。你看这个人，孩子玩，那我那个孩子那时候大概有10颗牙到8颗牙，我就忘了几颗了，就那段时间，那么串个大尿片，你知道学生穷都买那个尿片大的便宜的就好了，管他对不对，不行的地方用胶布一贴咔咔咔封起来就好了，就买个整箱的，然后就这样过去了，他也没有发红也没有发紫，所以无所谓。结果他就跟他玩，特别舍得不玩就跟他玩，那么我就拿着糖果到桌上给同学大家一起吃嘛，那么那个小伙子就几颗牙不让他吃，所以我就小声讲吃吃吃吃吃吃，他没有听到，可是小孩子没有听看到糖来，糖果纸的声音他很敏感的，人家一开那个糖果纸，是，他醒过来了，哦，东张西望，他爬起来了，他就往餐桌上走，然后没有桌子高，就拍着桌子，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又来了，我那个上海朋友就跟着他后面走，不知道他要什么，跟他叫了老半天，哦，他要吃糖，就拿个软糖拨了一点点就给他，看他实在太可爱了，给他又伸回来，叫爸爸。请问他叫不叫？啊？叫怎么不叫呢？他叫爸爸。我站在背后叫人家爸爸，你看这个没出息到这个地步，我就抓起来打屁股。尿片是很厚啦，声音是很响，是不痛的。我就棒棒棒就打起来了。我上海朋友讲这么一句话：他干嘛打他？干嘛打他？要做爸爸，大家做嘛。 突然之间我明白一个真理了，是我多年解不开来的。爸爸可不可以大家做？除了我以外，不可有别的爸爸。What's wrong with that？ 你是我骄傲，你是我独裁，你是我小心眼，都可以。但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爸爸。所以当圣经宣告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不可有别神的时候 ，What's wrong with that？ It's truth， 因为它是真理，所以神不能容忍跟他一起并列说都是神，神没有办法并列的，从来没有过。你说你大方，你大方为什么太太看在鸡眼你就不高兴一天了？嫉妒是爱里面一个真谛，一个 character。 假如你从来不会嫉妒，你就没有爱情，你们同意吧？恋爱的都会点头，没有恋已经爱情消失就不知道要点头。没有错，爱的里面是有嫉妒，所以传道书才讲什么呢？爱如阴间是残忍，有没有？是很残忍，是不能爱情里面不能容下一粒沙子的东西。上帝是爱我们，上帝不容许我们去叫别人上帝，他不容许，他伤心，他难过，他要我们回头，他付上所有代价要我们把我们召回来，可他不容许说其他神是神。这位唯一的天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天，在当时候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拦阻，因为他文化上有拦阻。可是对一个中国人来讲，我们必须明白，那位有情天就是爱你，为你来到世上，为你在十字架上，好像一个老母亲到处寻找他失明的孩子一样，要把我们找寻回来的过程。我们不太了解这个爱，但是你应该了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第一个拦阻是文化拦阻，也是我们的拦阻。第二个他拦阻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把圣经底下来看，他这个看的东西也很有意思的。因为耶稣跟他对话的过程很有意思，他说，耶稣跟他讲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是谁，你必早求他了，他必找水找给你活水的。那十一节妇人怎么说呢？妇人说，先生，你看口头改得这么快，刚刚说你这个犹太人，对不对？现在说有好处的说先生，有没有？你看我们有很多人在这边有第二个拦阻，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问一个问题，信耶稣有什么好处，有没有先生？然后我们信耶稣总常常觉得最有效的信耶稣的方式是什么呢？找人家来做见证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听过做见证？你感动要死，包括你跟他一样，然后就信耶稣，那是基督徒的妙招。他来告诉你，我以前多苦多苦，我信耶稣以后，我的困难怎么解决？哦，你跟他一样的苦，你巴不得你有同样的解决。所以说，他既然可以试，我也姑且一试吧。那既然要信才能有那个好处，那我信就信吧，洗就洗吧。可是他中心点是什么？我要得那个好处。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呢？但他进来了以后，发现那个他的这个好处不能重复的时候，他说啊。因为他出发点错了，所以我叫人家信耶稣从来不从好处做出发点。信耶稣因为他是个真理，他是爱你的上帝。一个父亲你孝顺他不是因为他有遗产，你同意吧？没有遗产我要你做什么？不是嘛，因为他是父亲嘛。所以但是很多人跟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有什么好处？一有好处马上改成先生，刚说你这个犹太人，现在说先生。但是人真的了解什么是好处吗？只是人不了解的。我也是读了塔木尔一本书，是犹太人的拉比所看的书。那我的六本，我大概有四本，那我就看了它。那么这本书里面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，很有意思的事情。那个事情讲什么呢？他说有一只狐狸，犹太人很会讲故事啊。他有一只狐狸，有一次跟他狐狸朋友在一个葡萄园外面玩。那么他玩的时候呢，那时候葡萄正成熟的时候，他一边玩很快乐，一边葡萄香从葡萄眼里面吹出来的时候，啊，他很想吃葡萄，又想玩，又想吃葡萄。你有没有看见这种 struggle？ 像小孩子呢，啊，又想睡觉，又不想睡觉，哇，哭啊，那个样子。所以他就后来他在那个葡萄的引诱实在太大了，他决定不玩了，他进去吃葡萄。所以他就找地方钻，他把葡萄园绕了一圈，发现个最大的洞，他只能进那个头哈，然后他也钻不进去了。不过他实在想进去，他知道这个修子只要再少一点点，他就进去了。所以他就很坚持呢， 就在那里等等，他等了三天三夜，把这饿得骨瘦如柴，然后他就咔就钻进去了。哇，钻进去就大吃大喝，非常的快乐啊。喝是真的，因为他们在葡萄园里面有酒榨，你不信你看以赛亚书第五章有榨，说啊这很快乐。可是当在吃的葡萄的东西吃得很快乐的时候呢，就听到外面的朋友又在外面跑了，哗哗哗哗又在笑声闹，他又想起外面的自由了，他又想出去了。他当然足够聪明，他一定会找那个洞再出去的。可他等到出去洞要出去的时候，发现他又太胖了，结果呢他又饿了三天三夜，终于他就出去了。听说他出去了以后就成为一个哲学家，他就讲出这么一句话出来，其实进去跟出来没有什么两样。你发现人生是不是个样子？很多东西我们制造假象让人家羡慕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我心里明白 I make no difference， 我们明白的。那什么是真正的好处呢？那些好处假如会给你真正满足，那些有钱人自杀做什么？他们为什么要自杀？你不是他什么都有吗？为什么他要自杀呢？其实这些外面的东西不能满足人里面心灵需要。人最大痛苦不是没得吃没得穿，其实知足的意思，我上礼拜在教会讲到，还没有讲到这一点。知足的意思，我讲说恩典的恩是什么呢？我们感恩节主要讲恩嘛，我恩典的恩，你注意看那个字就知道原因才会有感恩。你们不承认，那孩子为什么不会感恩？不知道妈妈老念他要穿衣服是什么意思，就你烦死了。假如他知道妈妈老念他是那个因是爱的话，他就会感恩。他不懂的时候他就不会感恩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太太不让你吃油？怕你 cholesterol 太高嘛，对不对？老是觉得很没有自由，跟你妈回家你坐下来慢慢想，他是因为爱我，对不对？那你就会想啊，那就甘愿从命哈，为他的原因就不吃油吧，啊，就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就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感恩，因为我不知道原因。可是知足是什么意思呢？知足的意思 know your bottom， 足的怎么样？底部也 know your bottom。事实上，人所需要的东西很少的，就是吃嘛、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说有吃有喝就当知足嘛，对不对？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因为你就是一个遮暖，你是饱肚子，对不对？那睡觉就是四乘六嘛，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睡的？不管它硬的软的，就是睡这样子，其他房间都养蚊子。其实你能做的就是很小。那你为什么要大房子呢？也很简单，因为别人来的时候可以夸耀一下，对不对？那时候维度，我们那边有很多4000尺、5000尺的房子，因为是 Princeton 嘛。那么这些人来，人家来说，两个小小的夫妻到处跟他绕啊，我们有6个房间了，不是很多了，不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然后就带着你绕一圈。然后我现在就学会了，我老了到美国久了以后，我就比较厉害一点了。我说哇好漂亮，我就看见他很快乐，因为所有的价值在那时候就被呈现出来，体现价值。不然你不去，什么话都没讲，人家人生的意义都没有了哈。那做点好事嘛，你给他讲一下，他就 feel much better 哈。所以劳苦都有了，其实他背后那个70万 mortgage 还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他还在拼呢。但是你要给他讲一下，然后他就 feel 人生还有意义。可是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？其实人需要非常的稀少的，你同意吗？ Bill Gates 吃一碗牛肉面跟我们吃一碗牛肉面是一样的味道，你相信吗？只是那一碗200块，你都20块， that's the only difference。 同样面用个漂亮碗颁给 Bill Gates $200， 颁给你 8 that's the only difference。 其实没有什么两样的，牛肉就是牛肉，还有什么不同的肉吗？但是他就吃那个200的感觉不一样。但是这个很多人在这个东西不一样的当中，他会怎样的一个 feeling 呢？他会怎样的 feeling 呢？他觉得有好处我就要信，没有好处我就不信。但是真正的好处是哪里呢？你的生命被上帝改变的时候，你在一个状况之下你知足满足。你无论怎么样，一个基督徒很奇怪的改变是什么呢？当一个人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时候，他看见每一样事情都顺眼，自己的太太漂亮的不得了，这个孩子好的不得了，老是吹自己的孩子，自己的太太 That's me, right? 你会感觉你说用了一件，你的工作最好，你的教会最好，你什么都最好，因为你的快乐点不在你外面的物事情，你快乐点是你心里面跟上帝的连通的里面， 那一种生命的扎实，这个叫圆满。圆不是只有圆，满的意思就里面完全充实了。你们明白意思吗？圆只是一个圆，我刚讲圆对不对？基顶跟中等连减，我现在讲满，一个圆的东西都不满就塌下来，虽然是跟橡皮圈一样，你它是圆的，可是你塌下来是各种形状都有。可当你像个球一样，你气充满的时候呢，它整个就怎么样？就是宝石的。所以基督徒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是，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的人生非常的充实，非常快乐。可是你真正去他家看，就发现他家也不是没有什么奇特的。可是这个人为什么会那么快乐？你问他，他也说不上来。他说我很感恩，我很感谢主。你看我太太这么漂亮，你看啊，你看我的孩子很出息 ，Do you come 啊？你发现哈，哎，你看他却很满足，很有感恩。你不懂他的生命，因为你不懂他的生命，因为他生命里面他的满足点不是从那来，因为这些东西对他来讲都是 decoration。你们知道 decoration 吗？那是花圈，真正的东西是他里面，他很饱足的，他很饱足的。这耶稣基督所答应给我们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才会讲，怎么样？我知道怎么处富贵。我知道怎么处贫贱，我知道怎么处的，因为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怎么样都能。所以你可以发现那些穷基督徒笑口常开，有没有？一天到晚你不知道他有什么好笑的，也不知道他开心什么。要是你是他的话，早就跳楼了。哎，他就是很快乐，所以这样的生命就影响了别人的生命。你知道有英国革命，是一个宗教革命，这个John Wesley。把整个英国改变过来，从安利甘教会的内部腐败当中，他去不愿接纳他到工人区里去把整个英国改变过来。所以以后的整个妇女的解放运动，监牢的改善，童工的解除，都是因为这些。你没有看过电影叫做 Amazing Grace， 就讲这样一段事情。那么他为什么会改变呢？他的改变其实其中有一个点是在这里，他有好几个改变点，有一个点是在这里。他是读Cambridge 吧，他是里面的 scholar， 那么 scholar 呢？他是一个 scholar， 可他每天经过校园的时候，就发现有一个 porter 就是劳力的苦工，年纪已经很大，头发都白了，每天在吃饭喝水啊，吃面白面包，唱歌好快乐。那么江威斯里就觉得很纳闷，他说我是 scholar， 而且是个牧师家庭长大的孩子，但是这个有什么资格快乐呢？他快乐为什么我会没有呢？他就跑去蹲下来问他，这个劳工、啊。就看到他来了，马上把他面包分一半给他。Do you want this? I have enough. 然后他就抓着面包，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就只好把他抓着啦。然后他就问他：“我可不可以问你个问题？”他说：“什么问题？”他先吃，哎，吃吧，吃吧。他咬一下，哎，什么问题？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会这么快乐？我看你每天都吃了几片白面包，这喝排水，你怎么自个快乐？你这么老还要劳力做工，你怎么会这么快乐呢？”这个老人家想一想，头歪了一歪，我快乐，哎呀，我很快乐，为什么快乐呢？大概是耶稣基督吧，就讲这么一句话，这句话像个大锤锤在姜威斯的心上。为什么他的耶稣基督跟我耶稣基督不一样呢？我也不是信耶稣的人吗？为什么他的耶稣跟我不一样呢？他这个生命在那时刻就整个就转变过来。原来这不是神学问题，这是生命的问题。是只有当你回到上帝面前跟神接近的时候，神能把完全给你一个事实。这不是个神学，我现在这个老人家可能书都没有读，圣经不止几个，只会听圣经，只会讲圣经，可是他不会读圣经，可是他却全然被上帝改变。而这个生命在一个人里面，使得我们超越了所有物质的生活。但是这个男主在许多人寻找耶稣的过程当中，却成了一个男主。所以你看那个诺贝尔奖得主Eliot， 他在1948年读诺贝尔奖，可是他写了一首，一个就是好像是 Westland 的样子，里面有一段，我记得的话我就讲，不记得就算了。他说我们所有的知识，应该讲我们所有的知识离我们更接近无知，他这样说，而无知却叫我们更接近死亡。我们在生活中失去的生命在哪里？我们在生活里面，我们失去的生命到底在哪里？我们以为生活是为了有生命才有生活，他说不，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失去了生命。 我们接近死亡的时候却不是接近上帝，这很可怕的警告。我们接近死亡却不接近上帝，我们在求知的过程当中所失去的知识，我们求知但是我们失去什么？我们失去了智慧跟知识。我对不起，我们在求知的过程当中我们失去了智慧。你看，我们知识增加，我们智慧减少。我们在累积资料的时候，我们累积的知识又在哪里？他说，在我们20个世纪的日月交替当中，竟让我们更远离神，更远离上帝，而接近死亡。这是他所写的一首诗。你看，我们追求知，但是怎么样？我们失去智慧。我们累积资料，但是我们失去知识。我们接近死亡，却没有靠近上帝。我们积极的，我们在过我们的生活，却失去了生命。我觉得他这首诗，虽然应该是1952年写的，我是记得太清楚，因为太久了。但是我觉得它的内容意义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什么是生命的意义？什么叫做得着？你要好好去思考。什么是圆满的人生？你要好好去思考。你的人生不是因为你有 Princeton 的学位，你不是因为你是 Princeton 教授，不是因为你有好的知识，这些都不是生命的意义。这是胸前挂的一朵花而已，里面花的背后那个生命是只有上帝才能重拾的事情，可是我们失去了。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说先生的时候，耶稣就给他讲，你叫我先生，你却不知道你的生命需要改变。所以耶稣跟他做另一个挑战，他说，你若喝了我所赐给你的活水，也永远不再渴了。那妇人说，假如你能让我永远不渴，我就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了，请你把那个活水给我吧。就说，你要活水吗？可以，把你的先生叫来。妇人马上就回答了，我没有先生。耶稣说，你说你没有先生是对的，因为你已经有5个丈夫，现在有的那一个还不是你的，所以你说没有先生是不错的。你看这个女人是个孤寂的女人，你说你从圣经怎么看到孤寂女人呢？因为这个女人去打水的时候是日正当中的时候打水。女孩子喜欢不喜欢日正当中打水？不会的。你去看创世纪，你看先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，你在以撒娶亲，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是傍晚的时候，女孩子约好了日头下的不会把皮肤晒黑的时候，啪啪啪叽喳喳叽喳出来打水，那是当时的整个场景。可这个妇人呢，是一个人出来打水，太阳正热，他出来打水，因为他只要跟众人出来打水，大家对他就是指指点点，所以他的整个社交的生活是隔离的。但是我同时相信这个女人很漂亮，不然总会有6个男人爱她呢？我们一个人都找不到，她有6个。我想这个女孩子可能是很漂亮的，可她里面非常的孤寂。我想她常常有叹息，她常常有呐喊，可是所有人都远离她，因为在当时候这种保守的世界当中，她几乎就是一个大家所认为肮脏的一个女人。可是耶稣基督有没有丢弃她？耶稣就没有。可是耶稣基督要把她带回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耶稣必须做一件事情，那件事情就是对付她的罪。耶稣就告诉她，把你先生叫来，单刀直入，把你先生叫来。她说，我没有先生。她说，你说你没有先生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5个丈夫，现在有这个第6个还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说的是实话。她是女孩子，在罪被指出的时候，她马上就反应出来。她反应是什么呢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来。她开始在耶稣基督的认识的层次又提高了一阶了，一个是在文化上认识他，第二阶是在什么物质里面认识他，第三阶在宗教界里面认识他。你是个先知了，假如人家说你是个先知，你大概蛮满意的，对不对？刘牧师，你是个先知，我就讲说不敢当，不敢当了。你看，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满足过。你看，因为耶稣基督不仅是个先知，可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指出他的罪出来呢？ 因为只有当你指被罪被指出来的时候，你承认你是个罪人这个事实的时候，你才有可能回到那个创造宇宙神的面前得那个活水喝，才有可能的，不然它是不可能的。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我们这个罪人为什么会跟他会分割呢？因为罪在当中作梗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我们是肮脏的，所以圣洁的上帝不能住在有罪人的心中，除非这个罪被解决，上帝那条通道，上帝那个生命，上帝那个活水不能进到人的生命里面来。那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必须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，因为耶稣基督来解决人罪的问题，为我们罪付上代价，这就是个原因。可是我们最感到最刺耳的一些事情是什么？我们在教堂外面是好人，一到教堂里面就被说是罪人，我们受不了。你同意吧？我以前也受不了。我们受不了，我们怎么是个罪人呢？我们不可能是罪人，我虽然不是圣人，但好歹还是属于好人的层次，对不对？说我好人，还可以；说我罪人，怎么是罪人呢？那你指着他，我有什么罪？我有一次讲到也是个布道，在个大的教会里布道，布道完结束我就下来了，有个清秀年轻人跑来找我，那时候我还在当教授的时候，说刘教授你讲得很好，他讲得很好，说我要准备后面那个但是，我就等着他，果然但是就出来了。 OK， 我说但是怎么样啊？他说但是上帝为什么不把坏人都杀光了只留下好人呢？那世界不就平静一点吗？我说我同意啊，不过要杀坏人要知道谁是坏人啊。我说坏人就是那些在监牢里面的杀人放火金犯科的，哇，他讲了一大堆。我说哦，这样子是很有道理。那时候我说你是哪个学校的？他说我是北大的。哦，是北大的哪一系？物理系。我北大物理系，哇，这年轻人我看见他就爱他就觉得年轻人很优秀。那么我就跟他讲说，北大物理系，我说你知不知道卢刚的事情？来美国久的人知道卢刚是什么样一个人。那么我就问他，他说卢刚是，我一讲他脸就开始有点低沉了，因为卢刚是 University Iowa 的一个高材生，拿了博士以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，心里非常的低沉，那么他就怨天尤地。那么他有个学妹比他晚来，却非常顺，发表 paper 也很顺，什么都很顺，好像也在学术界也比他小有名声，所以他非常嫉妒。以后他想了半天，都是大家亏待他。所以在学校一个开会的学术会议的当中，这个卢刚这位高材生，这个博士，拿了枪在学术的开会的场合，把他的学妹杀了，把他的教授杀了，把副校长杀了，最后他跑出去追杀了一个人以后，他自己饮弹自杀。是一个中国学术界学人当中一个悲剧，卢刚。那么这事情刚发生不久，我就问他说，卢刚的情形你觉得怎么样？因为他是他的学长，所以他就安静一段时间，后来他抬起头来跟我讲了这么一句话，他卢刚情有可原，他真是很悲惨，他虽然杀人不对，但是他的际遇心情我全都了解。我说你讲得很好。我说那卢刚是不是罪人呢？他不讲话。我知道他的答案，他不讲。我刚好从台上下来，他们教会给我一杯茶，因为我这个人讲道从来不喝水的，你们也注意到。但是我总不能把茶放在台上嘛，我就拿下来了。我说我跟他讲说，我说张先生，你看这杯茶清澈还是浑浊？他说很清啊。我说你讲得很好，很清。我就把一个圆珠笔就拿出来了，就在茶里面就搅了一搅。我说现在呢，现在很浊。他说是的，其实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圣洁，我们说我们是好人，是因为茶叶沉淀，可是等到环境一来一搅，我们就可能的杀人犯，我们是可能的奸犯科，我们是可能贪官污吏。他一听，他这个很聪明的，他刘教授，我明白了，完全明白了。我一说水，谁就来了。 啊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。
那我已经给你准备好答案了，我已经听太多了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本质没有改变嘛。我们有理想，没有本质的，因为这个本质的生命只有上帝来才能改变我们的。我再讲一次，就上帝才能改变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个，我不能说坏胚子哈，但是呢，我们就是个罪人嘛。除非你看清这一点，你不要过自己太有自信，你至少要对自己诚实的时候，你可以成为很好基督徒。你可以成为很好基督徒，因为上帝的救恩已经完全了。他不但是个先知，圣经最后讲什么说，我看出你是弥赛亚来，原来你就是我们所等候那个救世主，原来就是我们等候的那一位，为我们要挽赎我们回到上帝面前那一位，那位神的儿子。最后他就，所以耶稣给他讲说，跟你说话的就是他。耶稣告诉说，我就是那一位，你们等的那一位。耶稣就从来没有否认过，我就是那一位，我来做什么呢？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说，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要把你的生命改变过来，因为你的生命污秽了，在亚当的堕落里面，人类的人性当中整个污秽了，我来要把它重新的怎么样更新变化。我来要付上，为你们付上罪的代价，因为你的罪的结果必须死，所以我来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我来为你死，为了做多人的赎价，为要把你买赎回来，归向那个创造宇宙的神，重新有上帝的生命在里面。所以圣经才会讲说什么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基督教讲什么，整个耶稣基督信仰讲什么，讲生命的改变，不是讲宗教的信仰，是讲人回到创造宇宙神面前的事实，了解自己，勇敢承认自己的本相，不再虚假，不再伪装，不再像青蛙吹脖子一样说自己不错，来到上面看见自己的本相，跟上帝讲说，上帝，我不是个圣人，我是一生辈子当中我有错，你赦免我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主要改变我一生。就在你的谦卑的恳求的底下，你发现上帝在这时候把圣灵放在你里面，把你生命整个的改变过来。但是你必须愿意承认，你知道传福音难在哪里？我不能替你信耶稣，我只是个推销员，我自己也是一个，好像你像卖那个头发那个说。I'm the CEO, I'm the customer too. 听过那个秃头的，他说我以前秃头，现在我头发长出来。I'm witness, 但是我告诉我是个连锁店老板，但是呢 ，I'm the customer too. 我自己经历，所以你看见我讲到的时候非常有把握，因为我经历了，我在推销一个我自己经历的东西，我不是在推销一个神学上的东西。因为耶稣改变我，也可以改变你。可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上帝的爱是什么，我们要的就是好处。最后我跟你讲个故事，在报章上看到了，你知道报章里面有个很喜欢讲话的女人叫做 Dear Abby 啊，这很喜欢回答人家问题，自己问题很多，可又是很想回答人家问题那个人。然后她有一次在好多年好多年前，她讲过一件事情，她在 Texas 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社区的里面发生过一件真正的事情。那个父亲母亲都很好基督徒，家里非常有钱，但是这孩子很不争气，很不喜欢读书。那父亲为了鼓励他，已经到高中要毕业了，都快不能毕业了，就给他讲说，孩子，你要是好好毕业，爸爸买一部车给你。他说什么车？那要看你什么车咯。爸爸说好，我们去看，你看哪一部你就讲好了。他就跟他去走了，他只有那部跑车，几万块的跑车。父亲看着他，孩子你需要开这车吗？ Oh, I like it. 父亲好，给你，只要你好好毕业，好好读。这孩子果然卷起袖子就读了，以为不能毕业了，居然给他毕业了。那毕业的那一天，典礼那一天呢，爸爸就给他讲了，孩子你要毕业了，恭喜你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的阿姨姑姑表哥从加州，从 New Jersey， 从各地方来参加你的毕业典礼，你晚上不能乱跑哦。 party 时间不长，八点就结束了。所以你要今天要在哦，孩子当然说好啊好啊，当然当然我要在。他心想没有车子怎么走呢，对不对？他已经跟那些学生其他的同学约好说我的车子比你的好，今天十点半在 Pizza Hut 比一比哈 ，Who's got a better one 哈，他有信心他的是 best。他们都是有钱的孩子，都不读书的。结果时间到了，七点多人客人都走光了，爸爸就大家都走了，家里餐桌上乱成一堆。爸爸坐在 living room 里面看着孩子，孩子也坐在爸爸面前，因为他心里一个东西，爸你还没有给我嘞啊。爸爸看着他啊，你终于逼了，感谢主。他说爸爸谢谢你啦，哎爸爸你是不是有东西要给我啊？我爸哦要要要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当然有啦，怎么会忘记呢？因为他已经前前后后看不到车子了。那爸爸车子开到哪里去了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因为爸爸从小到大从来没有，从他自己从小到大，爸爸从没有失信的，怎么可能这次失信呢？他爸能有没有？那爸爸说有，你坐着等，马上来。爸爸到书房去，拿了一本圣经，包好的圣经，外面一个卡片，告诉他孩子先求他的国他义，神把一切都加给你。这孩子拿这本圣经也不打开的。就把卡片看一看。哦、oh, ，thank you，than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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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。爸爸还没有其他的啊，你忘了吗？爸爸就看着他 ，It's in there， 都在里面。他看到那个卡片，你要先求他的国他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。他把它盖起来。爸爸 ，I'm serious。爸爸很 serious 给他讲，都在里面。他孩子问了三次，爸爸说都在里面的时候，他非常的生气，把这圣经。往地上一摔 I don't need it， 我不需要你这个东西。这孩子那一天开始夺门而出，没有回来，离家出走。爸爸非常难过，到处找他找不到。时间就这样过去，孩子到哪里，他那些死党都不知道他父亲在哪里，因为那些有钱家里面随便地下室睡一下，这房间睡，这家睡那家睡，都可以过日子的。他就是不知道这孩子在哪里。以后过了一段时间，几个月还是一年，我就忘了这段时间，父亲过世了，真正的死掉了。他的母亲就经过他的朋友，就去告诉他说：“你去告诉谁回来？因为他父亲过世，几月几要在教堂有个追思礼拜，叫他一定要回来。父亲过世了。”结果当朋友给他讲的时候，这个孩子说什么？他们只是骗我回去的。他们这种人什么鬼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我不会上当的。最后来个朋友慌慌张张跑来见他，他说 John look at this， 追思礼拜程序单，他看了一下一丢，那也是假的。那么追思礼拜那一天孩子就没有出现，牧师讲道，献诗，大家见证， urology 全都做过了。突然教堂后面有一阵的骚动，这个老母亲回过头来看他唯一的儿子，看见那个年轻人头发长长的，穿着牛仔裤，两手插在口袋里面，站在教堂的后面。这老母亲一眼看出就是他的儿子，人是瘦了还是他的儿子。母亲从前面长长的教堂的前面就走到后面去，牵着他的手走到前面的棺材前面，给他讲了一句话：看看你的父亲最后一次吧。和孩子当他看见父亲躺在那里的时候，明白一件事情，他父亲真的过世了。他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当他看完了以后转身就离开。这老母亲从位置上站起来冲过去抓他的手，他父亲去世了你还气他吗？回家吧。他震了几次，母亲说回家吧，这孩子点点头就坐下来。那一天丧礼过了，大家就很累，他回家了，回到自己的房间也洗了澡，也换了他衣服，整个晚上不能睡觉。半夜他起来，他真是百感交集，没有想到这分开这段时间父亲过世了，所以他就走到父亲的房间去。父亲有个很大的书房，他以前小的时候常去的地方，他就坐在父亲的那个桃木桌的前面， 高背椅子的上面，就左转右转，有很多的回忆都回到他的脑中。他看看桌上，左边有他父亲跟他的照片，那个照片没有灰尘，父亲想念他，常常擦拭。右边就那本是他们父子别离的圣经。在这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终于把圣经拿起来了。他就把用他的手把圣经打开来，把圣经翻开来，里面装了38000块钱的支票，是给车行的。父亲给他讲说 It's in there 是真的。其实那孩子只要那个时刻把圣经打开来，他会找到那张支票。那时候才7-8点，他可以到车行去把车子开回来，因为父亲已经约好说今天晚上我会去开。这孩子不要圣经，他只要车子，他不要上帝，他要好处。结果当他把圣经摔下来的时候，他把他车子也同时摔掉了。你看多少的人，他不懂得信耶稣是整个人圆满人生真正的开始跟改变。他要的是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，信耶稣最大的好处是你生命改变，从你生命的改变的里面，你一生要开始改变。可是我们连给上帝这一点的机会我们都不愿意，以至于我们一直在受苦，我们一直在寻找方向，我们是寻不着。所以圆满人生永远是个梦想，永远不是个实境。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，这会成了实境。今天你要来到上帝面前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不要再迟疑。我们祷告。我还是要要求你们跟我一起来祷告。我相信神在你们心要动工，但我更希望一件事情，当你信耶稣以后，你要让你的朋友知道，要让教会知道，好叫你的信主不成为隐藏的事情，乃是成为一个光明的事情，是个喜乐的事情。所以现在我就请你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成神施血，跟我去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我谢谢你，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你来寻找我。主，我向你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，求你改变我的一生。我这样诚实的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从你们刚刚在心里面你已经做了祷告的，我要恭喜你，你是个基督徒。但是我对你一个小小要求，请你让教会知道，不要躲着做基督徒。我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你交了女朋友就要让人家知道，不要老的两个偷偷摸摸，好不好？谢谢。